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纽澳计划进行驾驶培训法最大改革，澳洲经常账户赤字多达107亿澳元。纽澳财长敦促大企业与能源供应商谈判。澳洲科学家培育出血液干细胞，调查发现昆州9000青少年面临精神健康困扰。澳洲外长王英贤呼吁印太国家联合起来管控地区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为杜绝教练空台收费及其性骚扰行为，纽澳正在出台历史上最重大的驾驶培训法变革。纽澳交通厅长傅赞托尼斯将这项意义的新法誉为该州历史上最重要的驾驶培训改革。该法案是在媒体在2022年揭露行业不法行为之后提出的。关键的变革在于 B 牌驾驶执照的实操考试将由政府考官执行，而非私人教练。该举措旨在结束私人教练和考官使用所谓驾驶日志的方法进行空台收费。其中一些私人教练和考官要求孩子参加不必要的课程要获取执照，从而向其家庭敲诈。在过去8年中，纽澳有超过20%的私人驾驶教练和考官因不当行为或犯罪行为受到制裁，共计涉及125人扣137项纪录处分。其中有12名授权考官或教练因性侵、贿赂、欺诈和腐败等多项罪名而被定罪。布赞托尼斯表示，资格驾照的揸车者培训可继续由私营业者提供，但他们将被要求遵守更高的行业标准。驾驶日志的方法或基于能力的训练评估将被更改，以要求学习驾驶者通过政府考官的实操考试。目前考试费用的中位价格为319澳元，一些考官收费达400澳元或更多，规定的政府收费现定为240澳元。所有驾驶训练车辆都必须配备摄像头和 GPS， 以保护学生和教练的安全。纽澳现有609名注册汽车驾驶教练，其中266名亦是授权考官。预计全州将需要约40名政府考官来进行司级驾照考试。根据提交纽澳州议会的立法，其他意义的修改包括驾驶教练需要表现出良好的品格，需要提供健康状况证明，并需加强实操驾驶和理论考试。教练需以书面形式公布费用、付款和服务资讯。行为标准需在行为准则中正式规定，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制裁。综合消息，一项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澳洲的经常账户赤字107亿澳元，这个是自2018年6月以来的最大赤字。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向非居民支付更高的收入。根据澳洲统计局9月3号发布的数据，商品和服务余额减少了39亿澳元，降至120亿澳元，而政策级收入赤字则增加了5亿澳元，达到225亿澳元。数据显示，商品出口下降了 4.4%，其中铁矿石和煤炭等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下跌成为商品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统计局国际统计负责人汤普莱表示，本季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向非居民支付更高的收入。铁矿石和煤炭价格连续2个季度下跌，导致与去年同期相比，商品出口价格下降了 5.4%。 此外，出口部门仲面临其他挑战，蜂蜜及其制品的出口亦有所下降，这个是由2023至2024年澳洲小麦产量减少，相比之前两个创纪录的产季表现逊色。汤姆莱表示，澳洲的境外之股本资产增加了351亿澳元，达到54,650亿澳元，反映了海外股市的持续增长，导致向海外投资者即非居民支付的股息反弹。尽管商品出口出现下降，但服务出口有所回升，增长了 6%， 这个主要得益于与教育相关的旅行服务，非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上升。澳洲的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比率，较上一季度下降了 3%， 与2023年第二季度相比下降了 3.8%。 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出口价格下跌了 3%， 而进口价格保持不变。阿德莱德消息，在南澳一大型企业表现电费上涨正在打击其企业业务之后，该州财长向大型企业发出警告， 听能源消费大会应该去谈判获得更好的合同并避开现货市场。化妆奶粉生产商 Lipis 表示，其电费从去年6月的51,600澳元飙升至109,580.10澳元。对此，南澳财长马利根表示，好似咁样嘅大型运营商应该尝试与零售商谈判，以获得更好嘅合同，并避开波动嘅现货市场。秘书部为小型企业提供高达50,000澳元嘅补助金，用于投资以降低其能源成本嘅同时，马利根表示，对于大型企业而言，谈判与获得更好嘅合同至关重要。马利根话，对于南澳经济中嘅能源消费大户，确实拥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力量，能够与零售商去谈判合同，并尝试降低零售商在持续供应的基础上收取的价格。尽管 IPS 公司投资了太阳能电池板并减少了用电时间，但其电费在一年内翻了一倍多。南澳小型企业厅长马克斯表示，1.54亿澳元经济复苏基金下的第二轮补助金将帮助小型企业者投资智能系统。补助金的发放金额同2,500澳元到50,000澳元不等，具体取决于申请人的相应投入。综合消息，澳洲科学家取得了世界肝细胞研究方面的首个突破，这个可能会结束寻找治疗危及生命疾病所需的骨髓捐献者的痛苦过程。澳洲麦多克儿童研究所的科学家已成功地培育出了实验室培养的血液肝细胞，这种肝细胞与人类的血液肝细胞相似，可以在培养皿以外存活，肝细胞可以变成人体内任何类型的细胞。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实验室培养的细胞成功移植到小鼠体内的例子。麦多克儿童研究所的这一发现，在人体上进行临床试验还需要大约5年的时间，但这一发现为白血病和严重血液病患者以及需要接受化疗的儿童肿瘤患者带来了改善治疗方案的希望。这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的研究，最终可能会令到好像哈马尖这样的患者受益。他在11岁时被诊断出患有危及生命的血液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全球寻找匹配的骨髓捐赠者的过程中，马克斯每隔几日就要输一次血，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捐赠者，最终骨髓只是部分匹配的母亲做了骨髓捐赠。麦多克儿童研究所副教授伊丽莎白吴说，未来的治疗方法可能包括采集患者的皮肤、血液或头发样本，对其细胞进行重新编程，然后将其移植回患者体内。斯坦利教授没有将这一研究成果称为治愈方法，但表示这个会是患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不需要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统。该研究的下一步是确保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目前研究团队已将重点转移到细胞制造和临床应用上。布里斯本消息，一项最新调查揭示，宾州90%的14至25岁青少年正面临精神健康困扰，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感到极度疲倦。社交媒体被认为是造成精神健康下降的主要因素。这项由宾州健康与福祉委员会委托的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在过去一年内对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和福祉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除了社交媒体、独立感、低自尊、睡眠问题、经济困扰和缺乏自主性等因素，削弱了年轻一代的活力和希望。在接受调查的1,400人中，超过一半的人称感到无缘无故的疲倦，说一切都显得艰难，这些都是心理疲惫的警示信号。宾州健康与福祉委员会副首席执行官何其慈表示，几乎每两个宾州人中就有一个会在一生中经历精神健康问题。人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受到不同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的影响。75%的精神疾病在24岁之前就会出现，因此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支持宾州的个人、社区和集体精神健康与福祉。他表示，繁荣生活连接社区的计划将为未来的行动设定方向，从个人、社区和集体层面优先考虑宾州人的健康与福祉。繁荣生活连接社区计划由宾州健康与福祉委员会以及宾州心理健康委员会合作制定，是宾州政府斥资400万澳元制定精神健康和福祉战略的第一阶段。宾州政府计划在2024至2025年度及未来几年投资3.088亿澳元， 用于精神健康和福祉，并设立为期三年的900万澳元资助计划，用于支持提升福祉和精神健康的社区项目。墨尔本消息，澳洲外长王英仪向印太地区发出号召，呼吁建立统一战线来管理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发挥集体作用，缓解紧张局势，避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毁灭性冲突，以及被这种冲突殃及。9月3号在墨尔本举行的澳洲金融评论部亚洲峰会上，王英仪参议员警告必要给中共和华盛顿之间的竞争来定义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并感叹在澳洲，大多数关于亚洲的讨论都是通过中共的视角来看待的，我们应该认真讨论关于中共与美国战略竞争的影响和风险。目前我们面对涉及大国的挑战时，我们管理利益的方式只是部分通过直接打交道，大部分答案在于从区域角度应对这些挑战。王英仪参议员将澳洲描述为重要大国，并指出印尼是应对美中竞争的区域性关键组成部分。这次参加澳洲金融评论部亚洲峰会的还有前总理、现任澳洲驻美国大使卢克文、反对党影子防长哈斯蒂、奈纳斯希岛公司总裁拉卡兹同同中国获悉的澳洲华裔记者成雷。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